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3月21日22点，巴黎时间3月21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要来法国了，马克龙称赞欧洲苏醒了，欧盟峰会首次探讨应对中国影响，形成战略共识并非易事。马克龙3月26日将组团德国，欧盟领袖会见习近平。法国专家分析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德国进口中国连续第四年排名第一。欧盟将有条件延长英国脱欧期限至5月22日。诺基亚手机个人数据遗传向中国，芬兰官方将展开调查。新西兰强化法律禁止半自动武器。消息人士，特朗普力图推动与中国更强硬的贸易协议，美国制裁两家中国航运公司，特朗普首度支持以色列对争议领土葛兰高地主权。瓜伊多，我的幕僚长马雷罗遭马杜罗手下绑架。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要来法国了，马克龙称赞欧洲苏醒了。面对中国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称赞欧洲苏醒了，这是马克龙周四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前的表述。在罗马即将与北京签署框架性协议几个小时前，巴黎呼吁成员国应协调应对一带一路。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抵达意大利展开欧洲之行，随后前来法国和摩纳哥访问。欧盟如何应对中国扩张的问题再一次尖锐地摆在欧盟领袖面前。欧盟本次峰会主要讨论英国脱欧事宜，但周四晚间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欧盟领袖将围绕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交换意见。马克龙下车一时便表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我对欧洲的苏醒予以祝贺。他补充说，自我担任总统开始，我便呼吁要对此有清醒的意识，要捍卫欧洲联盟的主权。为了显示欧盟的统一，马克龙已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下周二前来爱丽舍宫，一道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讨论贸易和气候问题，也可借此机会向习近平阐明欧盟不久前确定的面对中国的共同立场。法国总统府表示，之所以采取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式，是因为要首位多边主义印在欧盟层级举行，而不仅仅在法国与中国之间讨论。欧盟担心中国在欧盟的全方位投资，尤其在急缺资金的东欧和南欧的大力投资带来的一些后果。中国在这些成员国并购一些极具战略性的企业或基础措施，涉及领域包括人工智慧、电子通讯以及机器人等等，由此强化了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在欧洲大陆的分量，并使其可以最便宜的成本以及不公平的方式获得尖锐技术或专门知识。28国同时质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成员国未来使用在 5G 网络领先的中国企业华为集团的通讯设备，欧盟可能将会冒着蒙受北京间谍盗取情报的巨大风险。欧盟委员会已于上周提出一份针对中国的十点行动计划，这一文件是欧盟领袖磋商的基础文件。在这份文件里，布鲁塞尔视北京为合作者，同时也是经济竞争者甚至对手。欧盟委员会建议启动一个旨在要求欧中双方完全对等的公共市场机制。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做法公认恰恰与欧盟相反，中国的立场是极端保守主义，即不平等对待外国企业，甚至想方设法予以排斥。欧盟一致认为，在未来 5G 网络建设上必须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欧盟委员会打算就此公布一项行动方案。面对北京，欧洲联盟已经拥有多项机制，尤其是反倾销与监督外国投资机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访问意大利，随后访问莫纳哥，接下来访问法国。意大利上周宣布打算签署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框架性协议，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发起的一项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庞大计划，包括建设公路、海港、铁路、工业园，投资金额预计超过10000亿美元。
欧盟峰会首次探讨应对中国影响，形成战略共识并非易事。综合多方消息显示，欧盟28国领导人及欧盟机构负责人在周四和周五的欧盟峰会上会就中国在欧洲影响力的扩张等相关话题进行讨论，而诸中欧企业在对方市场遭遇的不对等待遇问题也被列入峰会具体讨论话题之中。欧盟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伦分析指出，在过去，欧盟往往与美国的意见保持一致，同意美方提出当下应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但目前在美国 针对欧洲输美商品的关税威胁和中美贸易战等问题上来看，这样的做法显然不能继续被照本宣科。他提出，对于欧盟来说，将中国关在门外，采用切割而不是处罚的方式颇具吸引力，但从长远来看，与中国的关系需要一个更为深刻且系统性的改革性体制建设，以保证其影响力的长存。欧洲多国仍在以国家对国家的方式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这也使得欧盟就对华关系的战略政策共识变得尤为困难。马克龙3月26日将组团德国欧盟领袖会见习近平。自布鲁塞尔方面消息，法国总统府官员在周四介绍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德方官员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道，在3月26日与正在访问欧洲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欧关系举行会谈。该官员表示，此次会谈将主要聚焦于中欧贸易、气候问题和双边关系。他还称，马克龙邀请默克尔、容克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将是探讨中欧关系的第一步，他同时也将是为稍后将在4月9日举行的中欧峰会做准备。法国专家分析习近平访问意大利，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意大利这个在欧盟受到孤立的国家，很显然在寻找其他的出路，以期重振它的状况不太好的经济。他想抓住来自中国方面的机会。五星运动和联盟党最初几个月的执政并不顺利，尤其是和欧盟的关系。和选民们之间的蜜月期也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他们实在需要向人们展示他们知道怎么发展经济。显然，今天他们希望的是意大利企业能够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我特别批评意大利政府的地方是，他应该会签署一个备忘录，可是却没有人知道备忘录的内容。似乎这个备忘录只是一个泛泛的承诺，涉及的领域有好几个，包括电信领域。大家都知道，由于华为，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领域。不过非常有可能的是，目前这只是个泛泛的承诺。
Mais il y a de très fortes chances qu'il soit pour le moment plutôt générique.
德国进口中国连续第四年排名第一，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初步结果，2018年德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063亿欧元的货物，比上一年增加了 4.4%。 中国由此连续第四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进口国。数据显示，中国对德国进口的重要性越来越大。1980年中国在德国进口国排行榜上名列第35位，1990年它攀升到第14位，2000年中国已排名第10。中国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从以前生产简单产品的低工资国家跃升为高科技生产商，这一发展也体现在对外贸易数据上。目前中国特别是在数据处理设备和其他电子产品领域里是德国进口最重要贸易伙伴。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德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还是服装和纺织品。2018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最重要货物是数据处理设备以及电器和光学产品，如计算机、存储介质和娱乐电子产品，价值为378亿欧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欧盟将有条件延长英国脱欧期限至5月22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周三宣布向欧盟提出要求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6月30日。对此，与周四召开的欧盟峰会相关文件显示，欧盟并不会在延长期限长短上直接满足梅的提议，而是提出要求在英国议会在下周通过双方所商谈的脱欧协议的前提下，同意将后者的脱欧期限延长至5月22日欧洲议会选举前举行。据路透社在周四获得的欧盟峰 峰会文件显示，欧盟其他27国领导人有意愿将原定于3月29日的英国脱欧最后期限延长至5月22日，但英国议会则需要在下周的第三轮投票中通过现有的脱欧协议。而该文件具体解释称，由于英国并不打算参加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因此将脱欧期限进一步延长超过大选日期则不具可能。诺基亚手机个人数据已传向中国，芬兰官方将展开调查。自尔赫尔辛基方面消息，芬兰政府的数据管理机构宣布，将有对有报道指出诺基亚7 Plus 手机用户的个人数据被指疑似传送至中国电信的服务器事件展开调查。新西兰强化法律禁止半自动武器，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在发生了造成至少50人遇害的袭击清真寺恐怖攻击事件后，新西兰政府宣布禁止半自动武器和突击步枪。新西兰政府在基督城清真寺遭遇恐怖攻击事件后，曾立即做出强化枪支管理的承诺。如今，新西兰女总理阿德恩夫人将这一承诺付诸行动。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传回了阿德恩夫人讲话的录音片段。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New Zealand will ban all.
今天我宣布，新西兰将禁止所有半自动武器，我们将禁止所有突击步枪，我们将禁止所有大容量弹夹，我们将禁止所有可以把火枪改型为军用半自动武器的配件。总之，所有在这一袭击事件中使用过的枪支都将在这个国家被禁止。相关法律将在未来两周国会议程结束后出台，这就是说4月11日。作为政府当局，我们不能允许不法商人继续销售将在未来几周后被禁止的武器，所以我们从今天下午3点起采取一项临时措施，没有警方许可，任何人都不能购买上述武器。这一措施保证此类武器的买卖在今天下午3点起就停止。
This is an interim measure to ensure the trade of these weapons ceases from 3 p.m. today.
以上是新西兰女总理阿德恩夫人宣布禁止半自动武器和突击步枪的讲话录音片段。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新西兰政府的这一禁枪决定触动美国重新就枪支管理发起讨论。
消息人士，特朗普力图推动与中国更强硬的贸易协议。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希望推动内容更为严格、对华要求更为强硬的美中贸易协议。据与白宫关系密切的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周四援引消息人士透露称，特朗普告诉谈判人员，他希望中国将六年内采购 1.2 万亿美元的商品数值增加一倍或两倍。报道称，中国计划从美国采购的商品来自包括农业、能源和航空等各种行业。报道还指出，白宫内部官员评价称，美中之间或将在下月中旬或下月底前结束贸易谈判。美国制裁两家中国航运公司。自华盛顿方面消息，美国财政部在周四宣布制裁两家被指协助朝鲜违规联合国制裁的中国航运公司。特朗普首度支持以色列对争议领土戈兰高地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通过个人推特宣称，在当今伊朗正在通过叙利亚意图摧毁以色列，现在是时候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了。近日忙于陪同来访美国国务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回应称，感谢特朗普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过推特发文称，经过52年后，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是完全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的时候了。而对于以色列和区域安定来说，戈兰高地具有战略与安全上的关键重要性。美国政府在前年曾不顾国际社会反对，颇具争议性的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址。瓜伊多，我的幕僚长马雷罗遭马杜罗手下绑架。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临时总统瓜伊多在周四对外宣布，当天凌晨数十名效忠于委内瑞拉官派总统马杜罗的官方情报人员带走了他的幕僚长罗伯特·马雷罗。瓜伊多通过推特指出，他们在当天大约凌晨两点左右绑架了我的幕僚长马雷罗。据悉，十余名在委内瑞拉国家情报局供职的情报人员在21日凌晨分别对马雷罗和国会议员贝尔加拉位于首都加拉加斯的住宅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搜查，瓜伊多则要求马杜罗立即对他们进行释放。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理论上英国脱欧还有八天，欧盟周四晚间召开峰会磋商推迟英国脱欧，主旨在于避免英国脱欧过程发生事故。但是欧盟成员国同时担心英国议会上演的一出出反对脱欧协议的表决会污染欧盟的一系列政治计划，首先会影响到五月底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向欧盟提出把3月29日脱欧推迟到6月30日的申请，其目的在于获得说服英国议员的时间，重新表决通过脱欧协议。英国下议院已连续两次投票否决了这一协议，但是欧盟委员会表明立场，推迟脱欧时间最晚不能超过5月23日，也就是欧洲议会选举开始的日子。欧洲议会选举将于5月23至26日举行。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这一时间表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接受。根据内部消息，5月23日多数成员国愿意接受。特蕾莎梅致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信件写道，我的愿望是继续向下议院提交脱欧协议表决，我相信议员们会以建设性的姿态批准这一协议，但这些不会在3月29日之前变得明确起来。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已经发出警告，他对推迟英国脱欧时间持开放态度，但是如果英国下议院再次否决脱欧协议，形同英国硬脱欧。欧盟委员会警告，如果脱欧推迟三月，将给欧盟带来法律及政治风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必须组织进行欧洲议会选举，尽管在欧洲议会七月初正式开启会期时再行退出。假如英国不这样做，将会置新一届欧洲议会正常运转与持久的瘫痪之中。布鲁塞尔一名外交官解释，如果要避免任何风险，最好英国脱欧在5月23日之前完成就绪。他认为，从现在起到5月23日，有足够的时间使得英国国会批准脱欧协议。不过，主持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表示，在此基础上再短暂的延长几日是可能的，但条件是英国下议院必须通过脱欧协议。英国下议院无休止的拖延脱欧，让欧盟担心，也让英国的议员们烦恼。英国下议院已经两次以绝对优势否决脱欧协议，但是保守党领袖特蕾莎梅并没有失去说服议员们回心转意的希望，他要尽可能很快组织一次新的表决。特蕾莎梅周三对议员们喊话，你们已对政治游戏、对晦涩的程序争吵厌倦的不能忍受，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但是现在是你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了。特蕾莎梅希望借此说服英国公民们，说服他们的议员支持退欧协议。距离5月29日的时间极其紧张，英国粗暴脱欧的危险不能完全避免，也就是说没有双方艰苦谈判达至的一年半转型阶段，欧盟拒绝任何改变这一协议的可能性。图斯克周三表示，尽管最后成功的机会显得很微弱，甚至带点幻想性质，尽管脱欧的疲倦越来越明显，甚至很合理，直到最后我们都不能放弃，为寻找一个积极的结局而做出努力。周四晚间的峰会将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指向，27国对于是否同意给予英国推迟脱欧做出一个正面的回答，正式的决定将在稍晚时候做出。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警告，如果特蕾莎梅首相没有向欧洲理事会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脱欧战略，他提出的推迟申请将会遭到否决，这种情况下将会发生硬性脱欧的情形。英国工党领袖科尔比周四也来到布鲁塞尔，将与多位欧洲领袖会面，他将告诉对话者，一个替换特蕾莎梅推出的脱欧协议的方案可能被英国国会接受。如果英国议会再次否决脱欧协议，欧盟还会继续推迟英国脱欧时间吗？一名外交官认为，除非英国发生了大事件，比如新的大选或者新的全民公决，才有可能。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如果下周英国没有投票表决或者表决结果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理事会应考虑是否尽快再次举行峰会。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因为发生在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的恐怖袭击事件，社交网络受到指责，这是3月21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在头版指出，3月15号造成50人死亡的袭击事件的录像在脸书上播放了29分钟。在一名网民向脸书发出警报并删除这一录像前，录像被下载了4000次。在一天的时间内，有30万份录像的副本在网络上被公布。随后脸书和油管删除了150万个录像，拦截了120万次录像的下载。欧盟的右派欧洲人民党投票暂停匈牙利总统奥尔班的青年民主联盟党。欧洲人民党主席约瑟夫·达尔周三表示，匈牙利执政的青年民主联盟党已经被禁止进入主要的泛欧中右翼政党家庭。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上主要处理的国际新闻。在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头版，有一个有关中国的大字标题，是中国经济正常化了，正常化是打着引号的。该报指出，经过数十年的经济膨胀之后，中国首次气喘吁吁，也出现了不满的声音。在内页的经济版面，法国世界报有关中国经济刊出的大字标题是中国气喘吁吁，世界感到担忧。相关的文章写道，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日本投资者离开深圳，占全球 GDP 15% 的中国经济显示出令人担忧的放缓迹象。中国著名房地产集团 SOHO 的潘总3月18号星期一宣布，他已经就社交网络上的谣言传播者提起诉讼。文章说，不对，这不是因为望京商业区的风水糟糕，很多初创企业才破产的。虽然北京第二个硅谷的旗舰之一，中国三大在线视频游戏平台熊猫台宣布将于3月9号关门，这并不是其办公室的朝向不好，而是它无法筹集到其发展所需的资金。不过结果是500名员工很快就会失业，这起新的破产事件说明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除此之外，日本爱普生公司周三宣布其深圳工厂将于2021年关闭，该工厂雇佣的员工人数是1700名，这象征着中国最早向世界开放的城市，对于电子巨头企业来说过于昂贵了。据亚洲时报报道，奥林巴斯和三星最近也会做出类似的宣布。文章说，诚然并不是一切都不好，小米的复苏就证明了这一点。小米2017年亏损439亿元人民币之后，小米这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刚刚宣布2018年的利润是135亿元人民币，营业额为1749亿元，同比增长了 52.6%。 小米复苏的主要原因是它在印度和欧洲的销售上去了。在中国，小米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暴跌了 34%。 随着汽车的销售继续下降，电话就成了受经济放缓影响最严重的行业。这已经不再受到任何人的质疑，只是它的规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文章还指出，据官方的统计，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6.6%，今年应该在 6% 到 6.5% 之间，但人们普遍就这个数字存在疑问。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佐甚至提到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恐怕只有 1.67%。 文章还说，中国当局最终承认了失业率从2018年12月份的 4.9% 上升到今年2月份的 5.3%。 为了应对经济的放缓，3月份中国宣布了几项措施。降低税收的税务措施将比降低利率的货币措施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仲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
台海两岸议题在即将开打的台湾总统选战中越来越热，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台湾自由时报的社论说，蔡英文总统日前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提出七项指导纲领，反制习近平年初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自小英执政以来，中共既以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为由中断两岸交流，并且加大施压力道，使得台湾的生存面对日益沉重的外部威胁。今年以来，中共对台施展两手策略，一是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抹杀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钦定版，彻底否定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一是继续策动强势的网络攻势介入台湾政治，此在立委补选与蓝营总统大选的太阳之争中最为明显。凡此再再显示中共之对台策略已由隐性转为显性，因此台湾面临的国安威胁日益加剧。此际召开国安会议虽说未能掌握最佳时机，但仍不失亡羊补牢的作用。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事实上若真要对抗中共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我方最强有力的策略无非是追求台湾在经济上的更壮大，在内政上的更团结，以及国际连接上的更紧密，如此才能避免台湾在失去内外支撑的情况下被纳入人们绝不乐见的一国两制。然而解释蔡英文的七大纲领却全然未见这类开拓性的布局。更糟的是，蔡总统提出的七大纲领与其说是在反制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如说更在存心阻挡地方政府与对岸的交流。实行自用的民进党却连这点对农渔民有利的交流都屡屡打压，将之形容为红色订单，又声称其背后藏有中共的统战阴谋。当民进党在内政上只剩一口气时，蔡总统却端出七大纲领来因应，这场景犹如要北京来帮绿营做人工呼吸送他一口气一样，讽刺至极。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蔡英文高调召集这次以反制一国两制为主题的国安会议，等于是把中国大陆威胁当作台湾当前紧迫的国安危机来处理。他如此虚张声势，被普遍认为是要为自己竞选连任造势。蔡英文发出明确信号，他要用挑动两岸对立冲击2020年的选举，走2004年陈水扁竞选连任的老路。去年921选举民进党惨败，他险些被民进党抛弃，他要重拾绿营制造台海紧张的老路，争取翻盘。眼看着民进党准备大闹2020年选举，大陆需要做的是守护好反分裂国家法，随时准备对民进党可能的促现行为予以惩戒。大陆反制台独的工具要比十几年前多多了，如果蔡英文敢实际做出冒进之举，那我们就应该真给台当局和民进党一点颜色瞧瞧。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今年1月2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抛出包含在台湾实现一国两制的5点主张，震感立即传到对岸。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强硬回应，还借此拉高了不少支持率。舆论界因此预判，两制台湾将会成为3月大陆全国两会的重点议题之一，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关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与建议，只是在两会前有一些大陆学者放风，以及少数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谈起，大陆官方却没有新的宣示，有关话题也不在大陆官媒报道的驻留中。于是乎，过去两周两岸议题出现台湾闹哄哄，大陆平平淡淡的局面。客观而言，一国两制的主张在台湾并不受欢迎，北京方面对此也应该有所了解。但是大陆不能坐视台湾在台独的方向越走越远，今年一月提出的两制台湾方案为两岸终极统一设定了框架，但北京未提统一时间表，可见其目标依然是防独重于求统。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要来法国了，马克龙称赞欧洲苏醒了。欧盟峰会首次探讨应对中国影响，形成战略共识并非易事。马克龙3月26日将组团德国欧盟领袖会见习近平。法国专家分析，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德国进口中国连续第四年排名第一。欧盟将有条件延长英国脱欧期限至5月22日。诺基亚手机个人数据已传向中国，芬兰官方将展开调查。新西兰强化法律禁止半自动武器。消息人士，特朗普力图推动与中国更强硬的贸易协议。美国制裁两家中国航运公司，特朗普首度支持以色列对争议领土戈兰高地主权。瓜伊多我的幕僚长马雷罗遭马杜罗手下绑架。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晚间抵达意大利，开启对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欧洲三国的6天访问行程。防疫期间备受关注的首要内容是双方预定签署“一带一路”框架性协议。在中国这一跨亚欧非三大陆雄心勃勃的计划遭到欧盟主要国家戒备时，意大利即将成为7国集团中首个正式加入其中的国家。经济因素被认为是意大利此举的首要考量。而陪同此次习近平访欧的有包括300多名中国企业投资界负责人代表。法新社在访问之际就盘点中国近年来对欧洲的投资，总结中国投资在欧洲人始终萦绕交织的忧虑和紧张背景之下的飞跃发展。报道指，自2010年以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已至少达到1450亿欧元，但在多个欧洲国家开始收紧政策，规范对中国这一亚洲巨人投资之后，中资增长趋势正在放缓。中国在欧投资首先表现在全方位的增长上。根据荣鼎集团最新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对欧洲国家直接投资总额为21亿欧元，2015年就要升至207亿欧元，2016年再升至372亿欧元。从2017年开始，中国对欧投资出现下降至291亿欧元，2018年再降至173亿欧元，其中 45% 的中资集中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专家分析这一对欧中资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北京政府对过度负债的中国企业所谓海外非理性收购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另一方面则是欧洲开始针对中国投资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几年以来，欧洲企业包括汽车业的瑞典沃尔沃、轮胎业的意大利贝奈利、旅游业的法国地中海俱乐部、时装界的朗万以及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等纷纷落入到中国企业旗下。荣鼎研究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在欧洲投资的 60% 是国有企业。其次是中国对欧投资在东南欧国家的突破而入。据荣鼎集团统计，东欧2018年占中国对欧总投资仅 1.5%， 而南欧的这一占比也仅在 13%。 然而正是这些地区对北京的态度尤其友善。继希腊、葡萄牙、匈牙利、波兰之后，现在是意大利准备与北京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整合由北京牵头的一带一路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在南欧国家，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2016年收购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中远集团此外还控制着西班牙瓦伦西亚和比尔巴鄂的集装箱港口。 另一个南亚国家葡萄牙则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之下选择密切与北京的关系。荣鼎报告指，葡萄牙共接受了60亿欧元的中国资金，而里斯本政府则对中国水利三峡集团收购其最大电力能源公司 EDP 的计划敞开绿灯。在东欧，习近平2016年访问捷克时曾签署了中国华信能源对捷克媒体、航空业以及足球俱乐部的大规模投资。华信能源董事长叶简明甚至被任命为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的经济顾问。但法国、德国和欧盟强化了对中资的态度。欧盟议会2月19日正式批准了一个限制欧盟战略机构对外国投资开放的框架性议案，涵盖了人工智能、电信、机器人等领域。该议案最初由法国、德国和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发起推动，主要是出于对外国集团以低价、不公平的方式收购欧洲关键产业技术的担心。欧盟成员国于3月初正式通过了该限制性议案。报道说，尽管该议案无法阻止一项对欧投资，但目前已有14个欧洲国家通过了有关收紧审查外国投资的立法，而法国则早在马克龙执政之前的2014年就已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德国在机器人企业库卡收购遭遇到质疑之后，于去年12月份通过一项法令，调降对外资并购德企的审查门槛，从目前的 25%， 股权下调至 10%。在德国政府的压力之下，中国烟台台海集团8月份放弃了收购德国机床制造企业莱菲尔德。据荣鼎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在欧盟投资的几乎一半都属于敏感行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介一带一路意味浓重的访欧之际，正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周四晚间将专门研讨协调内部统一对华政策，这也是首次在欧盟最高层别讨论中国的贸易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夏蓉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蓉。1971年出生桃园，并且是台湾70这个时代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的吴明义，今年3月初应法国南特亚特兰斯提国际文学节之邀，出席作家见面会和国际作家当代对话引人入胜的小说两场活动。他的长篇小说赞赏他在复眼人中展现的深厚知识才学，直抵镜花缘世炫学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另一篇长篇小说《单车失窃记》则于2018年入围英国布克国际奖，为首位入围此奖项的台湾作家。吴明义相当关怀生态，作品常被归类于自然书写与生态文学，因他之见，生态文学与自然书写不是硬科普或软科普，而是更偏向特殊叙事模式、个人情感表达的写作方式。本台特地在作家造访南特期间向他请教何谓自然书写，自身写作与关注生态问题间的连结。接下来请听访谈的内容。老师，我们知道在台湾作家当中，您以自然书写为主吗？能不能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什么叫做自然书写？
Nature writing 主要在西方的话，它是针对就是知识革命之后，那人对自然的态度跟知识革命、科学革命之前是不太一样的。自然书写的书写者最大的特征跟传统写自然的文学最大的特征不同，就是他们会运用一些知识性的内容，然后作家本身通常也都是一个探险家，然后愿意投身野外，去到实际的场景，有非虚构的经验，这是他最大的特征。
那跟那个我们以前所谓的报道文学或者是写实主义有什么这样的差别呢？
在很多文学的词里面有互相关涉，有这个重叠或者不同的地方。那自然书写的这种类型的作品跟报道，有些部分的作品像是报道，它是 non-fiction， 可是自然书写到现在已经不限于 non-fiction 的范畴里面了。那至于说写实主义的话，它确实也跟人观察自然这段知识发展历程有很深的关系。写实主义的作者或者艺术形式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从这个博物学家的身上学到了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确实他这您刚刚讲的这三个词有重叠的部分，也有差异的地方。
那这一次就是您来到就是南特的亚特兰提斯国际文学奖当中啊，还有跟您的就是研究您的那汉学家关守奇嘛啊一起过来。 对，那关守奇怎么来看待您的作品呢？
这我就不晓得，不过我知道他的论文大致上是把我的作品从一个现在通常生态圈里面常常会用的一个词叫人类世这样的角度去看我作品里面所写的人类世的变化。那么所谓的人类世，就是他借用了一个地质学的概念。那我们都知道说地质学上地球历史有分成三叠纪啊、寒武纪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地质纪年，可是世界全球的生态在人类出现之后才发生巨变，因为人类具有改变这个大规模改变生态环境的能力，所以现在有一些生态学家把这个阶段称为人类世这样。
可是比方说从您两本就是说在尤其是欧洲啊特别出名的两部小说，一部叫《复眼人》嘛，他拿到2014年的法国岛屿文学奖，以及去年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的《单车世界记》。其实从书名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好像跟自然书写没有一个直接的那种联想，是故意的吗？
单车世界纪并没有获奖，它是那个提名在那个入围，最后并没有获奖。那不过这两部作品或者说我的所有的作品不是典型的自然书写，而是自然书写发展到现在它也产生了一种文类的惰性，就是大家写作类似的东西的写作者的反应会很类似。那我自己比较多的尝试是把它纳到小说的范围里面去，然后去写一些动物的观点，或者动物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人在一个大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里面的心灵变化。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在战争的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在缅甸日军跟西方的军队还有中国军打丛林战，那么在打丛林战的时候并不是武器本身而已，士兵要面对丛林的残酷里面的自然环境，他要知道如何在丛林求生，他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生物，那这都会在这些士兵的心灵里面烙下很深的痕迹。在过去或许大部分的作家在描写战争的时候并不会把这些生物或者森林视为是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我的作品里面会比较强调这一点。那复眼人是以一个就是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这个新闻，就是人类丢弃了垃圾在海上形成垃圾涡流，那个故事的起点就是从那个海上的垃圾涡流开始的。所以一般来说就是生态批评家也会对这部作品这个构思比较感到有兴趣。
那您觉得您的作品受到欧洲的文坛文评的重视，主要是在于您作品的主题，还是在于您的台湾的身份？
我不知道有没有受到那个文学欧洲文学批评的重视，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事实上是东方的作家要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不管是文学圈子或者市场里面被注意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也不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初衷。那我想我写作的一开始并没有去预设到未来的读者会是谁，但是我觉得很荣幸我的写作带我完成了一个梦想，就是不认识我的读者，遥远国度的读者，或者是他不知道台湾这个地方的读者，他看了我的作品 感受到情感上面的感动，从而决定认识这个作者或这个作者所在的国家。那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比较大的力量。
我们知道你相当关心台湾的生态的问题，在这个上面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你觉得这几年来最大的阻力在哪里？
我们这么说好了，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的问题了，而且绝对是全球未来这几十年里面面对的最严苛的问题。那地球上面的生态问题或台湾的生态问题遇到的最重要的考量，都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利益跟一个长期的生存环境的保存之间的冲突。很多开发者，秉持开发这个意见的开发者，都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污染问题，或者他们认为此刻就是一个经济不好的状况，我们不应该考虑太多环境问题。那都是因为他们以自己人生的有限性在思考这些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生态学上面的这个老化，生态伦理学用的是美国的这个原住民的一个说法，那就是我们必须去看、关心、期待以后子孙他们面对的环境。那这种长期眼光跟短期眼光之间的竞争，我把它说是竞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去说服下一代接受什么样的伦理观，是我们的责任。那做一个小说作者，我不应该在小说里面有太多的道德论述，但是我们借由情感的浸润，或许可以为这些事情使上一点力。
您自己也说过嘛，文学其实是您作为一种抵抗的形式，不是吗？
是啊，对，在我从小在比如说在台湾受到的一个主流价值系统，就是你必须赚很多的钱，然后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好像经济力很强大的国家。但是我自己这些年来的经验是，世界上有很多人口比台湾少、领土也比台湾少的国家的人民也是过得很快乐的。那我自己的这个对于台湾这个地方的未来想象是，最好是普遍的人民都能爬高山，能出大海，形成一个很独特的岛屿的文化。那这岛屿的文化会使得台湾人感到骄傲。
就像老师刚刚您提到，就是说是看您是以一代人的眼光，或者说以几代人的眼光来看生态的问题嘛，哈。但目前就是生态的问题，其实不止在台湾啊，在全世界一样。但是在台湾，就是目前嘛，我们也晓得，就是台湾因为接近大选，然后它会被政治操弄得很厉害。那您觉得就是说文学跟政治之间的话，您自己会想办法怎么样做一个处理，或者是说？也许生态的活动您会以另外一个身份来去做更多的努力。
我的看法是这些都是不可割舍的。我们如果看看历史的话，文学从来没有在政治之外啊。就普遍的台湾人因为受教育的关系，都读过了中国的文学家的作品，中国的文学家几乎都是政治里面的人物。所以说要把文学跟政治或者好，我们现在生态议题跟政治分开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的生态问题最后都必须获得政治上面的协助，才能够有政策上面的改变。举例而言，台湾的电力发展必须要朝向哪一个方向，这不只是经济能源问题的辩论，也是一个政治路线的辩论。那同样，台湾的保育工作都会涉及到人的居住权的问题，因为台湾是一个地小人稠的地方，那这些不可避免的也都会成为地方政府的政治问题。所以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作为一个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作者，不回避政治问题，我也参与一些环境团体，有的时候也涉入其中，并没有想过要把写作跟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社会跟政治问题分开。
基本上就是说您在文学创作上或是您从事的这些社会运动当中，您的立场是一致的。
就我个人而言是这样，没错。
好，那老师，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受限之余。以上是由夏蓉主持的专题节目，感谢 Flip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光节目。
各位听众，前来法国旅游观光的游客，除了要亲眼目睹巴黎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名胜古迹之外，如果时间允许，必定不愿错过前往风景秀丽的南部地区一游的机会。而在气候宜人、自然风光独具一格的法国南部，坐落着欧洲的城邦国家摩纳哥。这个不起眼的小小国家，每年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各地游客。从面积上来讲，摩纳哥位列梵蒂冈之后，是全球倒数第二的小国。该国地处法国南部，地中海北岸，气候干燥温暖，常年阳光普照，属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全境北、西、东三面均由法国东南部的滨海阿尔卑斯省环绕，主要由摩纳哥旧城及随后建立起来的周边地区组成。该国五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来自填海造地计划，随之建成的则是两个破满游艇的著名海港——方特维耶港和赫库勒斯港。全国高楼林立，没有河流，海拔最高点为 164.4 公尺，位于一个斜坡之上。作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摩纳哥常住人口仅有32000多人，其中6000多人为摩纳哥本国人。常住人口中最多的是法国人，占32%，其次是意大利人，占20%，本地的摩纳哥人只占19%，剩下的29%的人口由来自其他125个国家的侨民组成，这些人构成了摩纳哥的国际人口。摩纳哥的地名源自摩诺伊科，据传摩诺伊科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弗基斯人在该地区附近所建一座神庙的名称。弗基斯人因大力士海格力斯曾途经当地而建了神庙摩诺伊科，意为神殿，以祭祀海格力斯。后来此一名称逐渐演变成为如今的摩纳哥。1215年，摩纳哥再次被作为热那亚的殖民地创建。1297年起，弗朗索瓦·格里马尔迪乔装成方济会的修道士占领了这个要塞之后，摩纳哥一直处于格里马尔迪家族治下。唯一的例外是在1793年到1814年，摩纳哥受到法国控制。1815年至1860年，维也纳会议指定萨丁尼亚王国为摩纳哥的保护国。直至1861年，摩纳哥的主权才通过法国摩纳哥条约而确立。从某种意义而言，应该说摩纳哥与法国有着不解之缘。这不仅仅因为它的大部分国土受到法国环绕，更因为两国曾在1918年签署了一份条约，规定法国在摩纳哥提供有限的保护，而摩纳哥的政策应按照法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而进行调整。另据两国在1919年签署的条约，一旦摩纳哥国家元首去世而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摩纳哥将并入法国。不过2002年，两国再立新条约，改变了这一条款，摩纳哥将始终保持其独立国家地位，法国则继续提供防卫。1911年以来，摩纳哥实行君主立宪制，亲王为国家元首。现任亲王阿尔贝尔二世于2005年4月6日继位。摩纳哥行政机构是由首相主持的四人政府委员会，首相由一名法国公民担任，由亲王从法国政府提交的多名候选人中选择并任命。根据1962年宪法约定，首相与议院制的国家会议分享权力，这一立法机构的24名成员通过普选从名单中产生，任期5年。摩纳哥是一个典型的微型国家和城邦，经济发达，主要以博彩、旅游和银行业为主。著名的蒙特卡洛赌场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游客。摩纳哥是一个不向国民课税的国家，有避税天堂之称。摩纳哥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与法国的关税联盟使用与法国一样的货币欧元。该国与欧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要来法国了，马克龙称赞欧洲苏醒了，欧盟峰会首次探讨应对中国影响，形成战略共识并非易事。马克龙3月26日将组团德国，欧盟领袖会见习近平。法国专家分析，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德国进口中国连续第四年排名第一，欧盟将有条件延长英国脱欧期限至5月22日。诺基亚手机个人数据已传向中国，芬兰官方将展开调查。新西兰强化法律禁止半自动武器。消息人士，特朗普力图推动与中国更强硬的贸易协议。美国制裁两家中国航运公司。特朗普首度支持以色列对争议领土戈兰高地主权。瓜伊多，我的幕僚长马雷罗遭马杜罗手下绑架。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 Filin 主持，要感谢 Fabist 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Jardin》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Ben Marjorie et Boom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Sache le ça, si nous deux sachons celle souvent.
Non, ce n'est pas de ta faute. Sache le ça, si nous deux s'attendent de temps en temps.
J'aimerais tant que ça marche, que je ne te dis pas tout, pour que tu me reviennes heureuse.
J'aimerais tant que ça marche, que je ne te dis pas tout, mais j'ai jamais cessé d'être amoureuse.
Alors j'attends que la vie passe, que le temps fasse son effet. Et j'ai peur quand j'y pense, d'oublier qui j'étais. Mais
j'attends
de ton envie qu'elle ressuscite.
J'attends
de ta colère qu'elle se dissipe.
J'attends
de mon espoir qu'il se décide. Maintenant, à prendre les choses en main.
J'attends
de moi que je m'évanouis
devant
ce qui m'attend pour demain. On retiendra de notre ambition qu'elle était digne avec un soupçon d'utopie.
On retiendra de notre passion qu'elle était fine, pas du genre de celle qui détruit.
Mais j'aimerais tant que ça marche, que je m'habituerais à remettre mon titre en jeu.
J'aimerais tant que ça marche, que je recommencerai s'il fallait, même si je pense qu'on peut faire encore mieux. Alors j'attends que la vie passe, que le temps fasse son effet. J'ai peur quand j'y pense, de m'éroder, de m'user. J'attends
de ton envie qu'elle ressuscite. De mon espoir qu'il se décide.
Maintenant,
à prendre les choses en main.
J'attends
de ton désir qu'il réussisse.
J'attends
de nos enfants qu'ils s'épanouissent.
J'attends
de moi que je m'évanouis
devant
ce qui m'attend pour demain. Ah, pour demain. De l'amour, des efforts, des retours et des corps qui se disent encore oui. Tant qu'il y a tout autour du décor, des cœurs qui disent d'accord, qui ont encore envie. Tant qu'il y a tout ça, j'attendrai. Tant qu'il y a tout ça, j'attendrai. Confiant que le temps vienne lisser nos tourments, ouais. Tant qu'il y a de l'amour, des efforts, des retours et des corps qui se disent encore oui. Tant qu'il y a tout autour du décor, des cœurs qui disent d'accord, qui ont encore envie. Tant qu'il y a tout ça, j'attendrai. Tant qu'il y a tout ça, j'attendrai. Confiant que le temps viennent lisser nos tourments, ouais. Tant qu'il y a de l'amour.